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蜻蜓 FM 历史频道自制节目《编辑参上》。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讲中国历史上一场非常著名的战役——长平之战。那这个呢，是春秋战国时期规模最大的一场战役，那也是秦国和赵国这两个当时最强大的国家举全国之力打的一场大战。
嗯，
那我相信呢，很多人看到长平之战啊这四个字的时候，脑袋里恐怕会不由自主的蹦出啊这样几个词儿：赵括纸上谈兵，还有这个秦军坑杀赵军400,000，哎等等。
嗯，很多典故都是这里面出的。
对。而且最重要的是历史课本也记载过，所以很多人还是清楚的。那虽然呢我自己啊是历史学硕士，但是长时间以来其实我对长平之战的了解和大家差不太多。就是呢战国时期一场秦国和赵国之间的大战，最后是因为赵括纸上谈兵导致赵国战败，秦军坑杀了赵军400,000。其实之前我知道的大概也就差不多啊，跟大家其实差不太多。但是因为后来呢我逐渐接触到了更多的关于长平之战的资料还有学术研究成果，所以对此呢我有了很多新的认识和了解。今天呢这个节目的目的就是要把它分享给大家。
就陈老师眉头一皱，发现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当我看着资料的时候眉头一皱，掐指一算，我觉得这个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呀。
那现在我们就说一下长平之战。
嗯，
那长平之战呢它发生在公元前260年，但是我们的故事呢要从长平之战的前2年说起，也就是在公元前262年。当时呢秦国攻打韩国，并且占领了韩国的野王啊，这是一个地儿，也就是呢今天的河南省沁阳市。这个呢就把韩国的中心地区和位于边境的这个上党郡的联系完全切断了。那上党郡就是今天的山西省西南部地区。这个时候呢韩国的国君韩桓惠王他就要求上党郡的郡守冯亭啊要把上党郡割让给秦国，那希望秦国能够就此退兵，不要再攻打韩国的中心地区了。但是呢冯亭还有上党郡的百姓呢他不愿意把上党郡拱手让给秦国，但是呢如果要是抵抗秦国进攻的话呢他自己也知道啊自己绝对不是对手，他一个郡抵挡秦国一个国，那秦国号称虎狼之师啊，所以肯定是不行。那他们就经过自己的谋划，然后就决定要争取赵国的支持。
嗯，
啊，
他们不是一个郡和郡守吗？
嗯，
怎么还能拒绝被割让，同时还能和其他国家谈判？
哎，对，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特征。现在我们很多人认为啊，就是说在古代的时候，臣子必须要听命于君王啊，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但事实上呢，中国的这个专制集权的这个程度是逐渐加深的，在春秋战国时期呢没有那么严重，君主对于臣子的这个控制能力没有那么强，君则臣，臣则君。冯亭呢他就不愿意割让给秦国，哎，所以他就有这么一个想法。当时呢就是你要想获得赵国的支持那怎么办，赵国不可能说平白无故帮你啊，人家得有好处啊，那怎么办呢，就把上党郡献给他。这个想法想得很好啊，因为如果一旦赵国要是接受的话呢，那秦国自然就会攻打赵国，这样赵国就会和韩国联合起来一起抵御秦国啊，他们是这样想的。
嗯，
那所以呢冯亭就派遣使者，他把这件事儿告诉给了赵国。此时赵国的国君是赵孝成王，他的父亲呢就是我们熟知的完璧归赵，负荆请罪啊，就是廉颇蔺相如将相和啊那个故事里面提到的赵国国君。那上党郡呢共有大小城池17座，这么一大片土地主动要求归顺，赵国可以说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得到。赵孝成王他自然是非常的高兴，准确来说应该是欣喜若狂。
嗯，
因此呢他自己是很愿意接收上党郡的，他自己当时就已经决定了我要接收上党郡。但是呢这么大的事儿吧，他又觉得还是应该啊找人商量一下，要不然不太好啊。他找了谁呢，找了他的叔叔平阳君赵豹。但是平阳君他的主张呢就和赵孝成王不一样，他就主张不能接收上党郡。他认为冯亭这个人呢、啊、他不愿意将上党交给秦国，而是想给我们赵国，这摆明了就是想嫁祸给我们赵国，对吧，让秦国攻打赵国，接受他带来的灾祸要比得到他的好处要大得多呀。赵孝成王呢他在听到叔叔的这种说法之后呢就不太高兴了， 啊，因为他自己是主张接受上党的，对吧？
嗯，
那所以呢，他就又召见了自己的另一个叔叔，平原君赵胜。这个呢，就是战国四大公子之一的平原君啊，很多听众朋友应该是听说过。平原君的意见就是可以接受，他的理由是什么？他说，发动百万大军作战，经年累月的攻打，那也不见得能够攻打下一座城池。如今我们什么都不用干，就能够坐享其成的得到17座城池，这个是极大的利益啊，千万不能失去这个机会，要不然的话天打雷劈啊，对吧？就这意思。
嗯，
赵小成王一听到他这个叔叔这么说了，就肯定是很高兴啊。
嗯，
那马上就说，哎，好，你说的很有道理。通过这件事儿，你就能看得出来，赵小成王他与其说是找人商量这个事儿，
他就想找到一个支持他的。
对对，那其实他自己早就已经决定了嘛，对吧？他就是希望有人支持他，哎，所以他觉得他说的好，有道理。这个时候呢，赵小成王啊，他还没有被这么一大块肥肉冲昏头脑，哎，他就问了一下平原君，说如果我们一旦接收上党的土地的话，那秦国是肯定会派武安君白起来进攻。那我们赵国又有谁可以抵挡得了呢？那熟悉战国历史或者说喜欢中国古代军事的听众朋友，对这个名字应该不太陌生。白起，战国四大名将之首。
嗯
啊，因为每战必胜，每胜必屠，人们给他取了个外号“人屠”，屠就是屠杀的屠。那梁启超先生呢，曾经统计过，战国时期死亡的士兵大概是有200多万，白起一个人他就屠杀了100多万人。
哇！
啊，所以为什么叫他人屠，就这原因。这里咱们多说一句啊，白起他杀了这么多人呢，他其实并不是说他天性残忍，喜欢杀人取乐，而是因为秦国的军功爵制。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呢，就规定士兵在战场上每杀死一个敌人就能升一级，从而就可以享受相应的利益，比方说给你土地，给你房子，免税等等等等。
嗯，
那因此呢，白起他这样做很大程度上呢，就是为了获得军功，为了升迁，也是为了他手下的士兵的前途着想。那还有呢，就是白起的军事思想也就是这样子。白起的军事思想是什么？不以攻城夺地为唯一的目标，而是力求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把它作为主要的目的。所以他特别善于野战进攻，打歼灭战，战必求歼，意思就是说我只要跟你打仗，我一定要全歼敌人。这是他军事思想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基于两种理由，所以他杀了那么多人。现在话说回来，这个时候呢，赵孝成王已经问了啊，就谁能抵挡白起啊？那平原君就回答说，天下没有任何人是白起的对手，但是廉颇，哎，这个也是战国的四大名将之一啊。
嗯，
啊，勇猛善战，爱惜将士。那虽然在野外作战，两军直接对垒方面啊，他比不上白起，但是如果我们只采取防守的话，完全可以胜任。那就秦军打过来，咱们不出战，咱们就守在那儿待着，这个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的。赵孝成王一听觉得很有道理啊，于是他就听从了平原君赵胜的计谋，就派他去上党接收土地。那同时派廉颇率军驻守长平，也就是今天的山西省晋城市的高平市啊，以防备秦军来攻打。赵国接收了上党，可以说是虎口夺食，因为他把马上就属于秦国的土地哎给拿了过来。那这样的话肯定是引起了秦国的不满嘛。那秦国就决定出兵攻打赵国，但是呢，这次派来的人却不是白起，而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将领王和。那在公元前260年农历4月，王和就向长平的赵国军队发动了进攻。赵孝成王这时候就命令廉颇迎战啊，廉颇所以他就率着军队对秦军展开了进攻。
嗯，迎战。
对，迎战。哎，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问啊，就觉得很奇怪，那之前不是说要防守吗？对吧？那这次为什么要主动出击呢？
是啊，
这是因为呢，之前说是要防守，那是因为以为秦国会派白起过来
啊，这是欺负人家没名儿。
对对，结果吧，他没想到竟然派了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将领。那我廉颇可是战国四大名将之一啊，那我还怕什么呀？
啊，
哎，所以就出战了。但是呢，这一场战役赵国输了，损兵折将。哎，就为什么会这样子啊？这有专家就分析，其实是和当时赵国的骑兵没有参战有很大的关系。赵国呢，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来，他组织了一支骁勇善战的骑兵部队，那这就使得赵国成为了战国后期唯一可以和秦国在军事方面相抗衡的国家。但是在流传下来的关于长平之战的史料之中呢，你却没有看到赵国骑兵的身影，因此可以推测赵国的骑兵应该是没有参与长平之战的。 当时赵国的骑兵部队，他是在赵国名将李牧的率领下，在赵国的北部边境防守匈奴，有事儿离不开，走不了。但秦国的骑兵却参战了，因此呢，在秦国骑兵和步兵的协同进攻下，赵军他就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所以一开始呢战败了。那在出战不利之后，廉颇就重新转入了防御，他就利用了当地一个险峻的山岭，叫空仓岭啊。他在这个山岭上呢，就临时修筑起了一道长城，在空仓岭东路的山脚下呢，他修了两个小型的堡城，然后安排了四个都尉领兵据守。这两个小型堡城呢，和他东侧的有一个叫光狼城的地方，正好结成了一个三角形，不仅可以互相呼应，而且还能给空仓岭防线的后方提供三个支撑点啊，就可以充当赵军将领的后方指挥所啊，粮草补给啊，还有后备兵员的集散地，哎等等。但是呢，尽管已经如此安排了，赵军却依然没有守住。到了农历七月，空仓岭防线被秦军突破，两个小型的堡城呢也被攻占了，于是赵军再次东撤。赵军的这次撤退呢就很奇怪，因为从各种史籍资料综合来看，那在空仓岭上发生的这几场战斗呢并不算激烈，也算不上什么大仗，尽管给赵军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但是这个损失远远达不到难以承受的地步，更不至于惨重到说要把辛苦建立的防线给放弃，从而沿阵地全线后撤的程度。问题来了，那廉颇为什么要下达这样的命令，让赵军主动后撤呢？史书之中呢，他没有记载廉颇这样做的原因。但是有历史学家，他从地缘的角度，从军事地理的角度，在当地进行了一番实地的考察，他分析了一下，就认为廉颇之所以要这样做，其实主要是担心空仓岭赵军防线侧后的太行行。太行行是个什么地方啊？给大家解释一下，山西省和河北省还有河南省的西北部是隔着太行山的，交通十分不便利。但是所幸的是呢，从山西发源出了很多的河流，切穿了太行山，那这就使得三省之间有一些山间的通道，那这些通道呢就叫做行，最主要的有八个，称为太行八行，这些都是军事战略要地，太行行就是其中的一个，它是一个通道。太行行呢当时已经被秦军控制了，当赵军防守空仓岭的时候呢，太行行就位于他的左后方的位置，那所以当秦赵两军主力在空仓岭接战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秦国要是组织起一支军队从今天的河南省西北部出发取太行行北上，就可以切断空仓岭赵军的后路，包抄廉颇，这样的话赵军就会陷入重围。因此呢，廉颇他是认识到了把空仓岭作为赵军主阵地的危险性，所以他才在这次的交战中下令全线后撤。这次廉颇选了一个地方啊，就在当地的有一条河叫丹河，那在丹河的东岸和后方的丹朱岭一线重新构筑起一道有多重纵深的长城防御体系啊，因为十分坚固，被称为百里石长城，现在你去那个地方你还能看到遗迹。这时候呢，太行行它就位于赵军的这个新防线的左前方了，赵军的背后呢是赵国的国土，所以他就再也不用担心秦军偷袭他了，因为他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了。刚才我讲的时候涉及到了不少的地名，这么说的话大家可能不太清楚，那我已经把相关的地图放到了本期节目的详情页里，大家一看就明白了。此后呢，赵军就坚守这道防线，拒不出战，双方就陷入了僵持的状态，一直到赵军临阵换将，以赵括替代廉颇为止。秦军呢，他从秦国远道而来，他就特别想速战速决，他最怕的就是消耗战了，因为这个对自己的后勤是一个巨大的压力。但是赵军呢，他采用了这个防守战略啊，就是不和秦军决战。不过这个做法呢，对赵国的伤害也非常的大，因为当时双方已经拉锯了半年多了，而前线的25万赵国军队每天都要消耗大量的粮草，说白了，赵国也快撑不住了。现存的史料之中呢，并没有明确记载赵国当时的全国的总人口数，但是如果我们要是从战国末期关东六国的这个平均人口来推断一下啊，赵国的总人口呢大致是在300万上下，你按照男女对半计算，再除去老弱病残，当时赵国的男性青壮年人数大概就是在60-70万左右，而此时在长平作战的赵军足有25万人之多，这个就意味着有超过1/3的赵国的 青壮年都长期脱离农业生产，完全依赖后方供养。不仅如此，长平之战是在年初开打的，而此时呢已经是盛夏了，那全国三分之一的青壮年劳动力可以说他已经误了春耕了，如果要是再僵持下去的话呢，很可能还会把秋收给误了。这对于古代的农业国家而言呢，它是一个巨大的包袱和隐患。那所以这个时候呢，后方的赵孝成王他就不断的催促廉颇与秦军决战。就很多人都认为啊，说这个赵孝成王不懂军事，就会瞎指挥，昏庸无能，不断的去逼迫廉颇与秦军决战，甚至不惜临阵换将啊，换上了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才使得赵军在长平之战中失败。那不过你听了刚才我的这个讲述，你应该明白了，其实赵孝成王是有自己的合理的考虑的啊，他不是说吃饱撑的没事干瞎指挥，就是刷存在感。第一，赵国的经济力量已经快撑不住了，再不与秦军决战的话，赵国恐怕就要崩溃。第二，此时秦军的统帅又不是白起，只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将领，你廉颇可是战国四大名将之一啊，一旦决战主动出击的话，那赵军不一定会输，他是基于这样的理由。但是廉颇啊，他就以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哎，就是不出战。
嗯，
那这个时候赵孝成王他就只能是另想他法了啊，就怎么办呢？就是和秦国议和，不打了。那早在赵军出战失利的时候呢，赵孝成王就和他的两个大臣，一个叫娄昌，一个叫于清的啊，就商议，他说自己想亲自率军与秦军决战啊，就御驾亲征了。
你那时候信心还很足是吧？
对对对，因为刚打嘛，对吧？嗯，因为赵国的实力也很强的在当时。但是娄昌他就认为这样做无济于事啊，对吧？你说你去有什么用呢？还不如派地位高的使臣去秦国议和，这样的话更好。但是于清这个人呢就认为，如果秦国要是决心攻打赵国的话，这个议和肯定是不能成功的，不如咱们派遣使者携带着大量的金银珠宝，哎，去楚国还有魏国求援。那这样的话，秦国一看到我们这些国家准备联合起来去抵抗他，这样的话他就怕了，然后议和才有可能成功。
嗯，
啊，就是他是这样想的。但是呢，最后赵孝成王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啊，就采纳了娄昌的意见，就准备派人前去秦国议和。当时于清就看到之后就再次劝谏啊，就说啊，说这个赵国使臣啊，他一旦进入秦国之后呢，那秦王就肯定会隆重的接待他，而且要把这件事大肆的宣扬告知天下。而楚国和魏国他一旦看到这种情况之后，他就会以为赵国马上就要和秦国停战了，所以肯定不会出兵帮助我们的。见到这种情况，也就是说秦国看到楚国和魏国不会帮赵国了，他肯定也不会和我们马上签订合约，而是继续攻打赵国。这样的话我们外援也没有了，所以我们一定会失败的。他分析的很有道理，对吧？
嗯。
但是呢，赵孝成王没有听他的，那他最终还是派使臣直接去秦国议和。赵孝成王啊，他之所以没有采纳于清的建议，他肯定是有自己的考虑的，但是当时有一个客观存在的条件也制约了他的这种想法，那就是在当时战国时期呢，这各国使者他出使的时候呢，他采用的交通工具就是一般就是当时流行的那个双轮马车啊。
嗯，
这种马车呢，即便是在非常理想的那种道路情况下，这种马车的最高时速也只有5至10公里。那什么概念啊，它比现在的自行车还要慢。如果你要是长途跋涉的话，人和马匹啊，你每天都要休息，你每天还要吃饭，这样每天你最多也就能走个7-80公里。而从赵国的首都邯郸出发到楚国和魏国的两国都城，前者直线距离超过900公里，而后者呢也有差不多有300公里。这个呢只是直线距离啊，你要真正走的话它肯定是更长的。那如果赵孝成王要是听从于清的建议的话，分别派使者出使楚魏两国，光是耗在路途上的时间单程至少需要半个月以上，如果要是再算上使者在两国的停留与谈判时间，整个行程一定会超过1个月。那在这1个多月的时间里啊，那赵孝成王他就很难得到使团的实时的信息，你比方说像和谈的进展，各国的态度啊，他就没有办法很快的迅速得知。即便楚魏两国愿意出兵相助，几十万的援军从开始集结到抵达长平起码还得再等1个多月啊。这样的话几个月等下来，赵国这一年的秋收是肯定是赶不上，更何况呢，万一楚魏两国不出兵怎么办呢？你说你那个时候再去找秦国和谈，那秦国还愿不愿意谈呢？这是一个问题啊。所以赵孝成王他就觉得 他经过自己的思考，再加上这个客观条件的限制的话，他就觉得相比之下，我直接派遣使者去秦国求和，似乎更加的直截了当，行就行，不行就拉倒。这样的话，即便求和失败的话，那到时候再向别的国家求助，那也不失为先礼后兵。刚才咱们说到了啊，说这个赵孝成王派使臣去秦国求和去了啊，果然事情的发展和于清预料的一模一样。赵国使臣到了秦国之后，那秦王就以隆重的礼仪接待了他，然后对他可好了，他把这件事儿大肆的宣扬出去，弄得天下皆知。
魏国和楚国就
对魏国和楚国，哎，他觉得啊，那秦国和赵国马上就要议和了，那和平指日可待呀，那我们还跟人家联合什么劲呢？所以两国就都打消了要与赵国联合抗秦的意愿，改为了什么？咱们静待和谈结果。因此呢，赵国的外援就被秦国这样给生生的给掐断了。此时秦国的国君是秦昭襄王啊，就是芈月的儿子啊，秦始皇他太爷爷。那与亲政还不满五年，只有20多岁的赵孝成王不同，此时的秦昭襄王已经执政50年了，他63岁了。因此呢，赵孝成王和他比呢，太年轻了，
就是小年轻人遇上一个老狐狸。
对，太年轻，太稚嫩，政治经验不足啊。
嗯，
姜还是老的辣呀。与赵国一样，现在已经持续了半年之久的长平之战呢，他也让秦国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那秦国也快支撑不住了，前面咱们也已经说了，
嗯，
对吧。但是和赵孝成王想的不同的是，赵国也是这种情况，但是赵孝成王他想议和，但是在秦昭襄王看来，这恰恰是绝不能在此时与赵国和谈的主要原因。为什么？因为秦国此时在长平所投入的成本已经远远超出了上党郡本身的价值了，如果一旦和赵国议和的话，哪怕是能够把上党郡全要回来，那也是得不偿失。所以呢，秦昭襄王想的是一定要借此机会一举消灭赵军主力，否则的话就是失败。刚才咱们说到他断绝了赵国的外援，但是你只是断绝了赵国的外援还不行啊，远远不够，因为秦国的目的是速战速决呀，他想迫使赵军决战。那秦国他采用了一个什么样的措施呢？长平之战在决战之中具体的细节又是什么样子的？还有很多人特别关心的一点，那就是长平之战秦军到底有没有坑杀40万赵军？那这些问题呢，我们留在下期再讲。
陈老师今天又讲脱了，
哎，讲的有点多啊，这期已经盛不下了，所以咱们下期再讲。
那还是留个悬念，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咱们下期再见。
好，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